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晚上好。好，今天是我们导师著作选读，就是最后这一份讲义啊。本来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啊，那因为上个月开英法师来的时候有借我的课一次哈，那所以我们弘法主任说就顺延一次哈，所以我们1月3号哈是最后一次哈。好，那我们继续我们上一次的这份内容哈，佛法的根本教理。那上一次是提到第一章哈，就是解脱法的根本教理哈，四谛和缘起。那这个四谛和缘起其实在佛法里面呢，就是主要就是三圣共法的内容啊。那三圣共法的内容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出世间法啊，就是解脱法啊，跟世间流转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法啊。那第二章呢就是属于大圣法，那大圣法的话呢是也是出世间法啊，但是它是比这个独善其身啊，这个二圣法呢还来的深跟广啊，所以菩萨法是属于另外一个层次的内容。那也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希望今天是把这个声闻法这个部分呢，四谛和缘起的内容给他介绍完哈。所以我们时间是很有限哈，尽量了哈。好，我们请看讲义第三页。别是内涵哈，就是缘起和四谛的内涵，那我们现在要分别来说明哈。那如果大家有读过成佛之道的话，这些部分呢其实都是从成佛之道揭露出来的重点哈。所以大家如果有成佛之道的基础的话，那看起来比较不会吃力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先有一个概念啊，详细的话大家回去再找这个成佛之道的内容来看啊。好，我们第三页来看，首先我们看刮胡一啊，苦集二谛啊。那四谛呢它又分成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啊。那世间因果的话就是谈流转门啊，就是缘起法来说的话，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苦集二谛啊。那如果是出世间因果的话啊，那就是灭道二谛啊，就是出世间的因果啊。那缘起的话就是属于缘起的定律啊，这两方面来说明。好，我们从第三页开始啊。那谈苦集二谛呢，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苦谛。那苦谛我想顾名思义大家都知道嘛，这个苦呢，那佛法来要说的这种苦呢，它不是只有苦痛的苦啊。那一般我们看到这个苦字呢就是苦瓜的苦嘛哈，就会想到苦的那个难受啊感受啊哈。那实际上佛法的这个苦呢，它是就是有千变啊，就是变迁或者是不自在意，所以叫做苦意啊。那在阿含经就是用无常故苦来说这个苦意啊，就是为什么说是苦呢，人生是苦呢，是因为无常的缘故，因为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不管是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伴侣等等，这个社会乃至国家，没有一样东西它会固定不变啊，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则，所以说它是苦啊，无常故苦啊，来看这个苦谛啊。那为什么称为谛呢？我们上次已经有提过哈，因为它就是宇宙的事实啊，所以称为谛啊。那苦谛的意思呢，佛在经典上有说啊， 在阿含经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个用词叫苦聚啊，就是聚集的聚啊，就苦聚。苦的聚集呢，其实除了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宇宙世间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有了这个身跟心的和合啊，这个友情的产生，只要我们有了这个五蕴身心，就有苦啊。所以导师在沉默之道有提到说，这个苦聚的事实呢，其实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否则我们如果觉得说，哎，我们的这个五蕴身心啊，哦，还有可取可懒惰的部分的话，不是全部苦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苦地的事实啊。所以要解脱的话呢，就会有点困难啊。所以我们要见到这个不圆满的事实呢，苦地呢啊，那我们的身心呢，这才可以引起这个强烈的出离心啊。那有了这一些观念过后呢，那就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的缺憾啊，就是我们的身心乃至我们跟社会跟外物的一切呢，都存在这些不圆满的事实啊。那第一个就是八苦啊，那苦地分成两大类来看，一个就是八苦啊，八种苦，第二个呢就是蕴出界啊。那八苦的话呢，它就比较广啊，除了我们的身心啊，身心就是蕴出界嘛哈，除了身心以外呢，生老病死苦呢，八苦就是还有我们对于社会，我们对于外物所引起的其他的苦啊，所以八苦的范围也是从五取蕴苦引申哈，但是它就牵涉到更广了哈，不只是谈自己而已。那这八苦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五取蕴苦啊，就是这个图表啊，最左边啊，这个第一个五取蕴苦也称为五受蕴啊，这个取或者是受呢，同样那个巴利文呢是一样啊，就是取着的意思啊，取着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五蕴啊，啊就是这个底下所看到的五种的元素呢啊，组成我们友情的元素呢，产生了懒惰，所以叫做五取蕴啊。那因为有这个五取蕴的苦啊，所以我们对于外物会产生什么呢？所求不得啊，就求不得苦啊，外物啊啊。那对于社会呢，会产生怨憎会啊，这个社会就是人与人之间叫社会嘛。我们在这个国家当，我们在这个地球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形态叫做社会，对不对？它就是人所组成的生活圈子，就叫社会。所以凡是提到社会，就是跟人相处的关系，人际关系，那我们会产生什么呢？怨憎会苦，还有呢恩爱别离苦啊。那这三种苦呢，是我们凡是生在人间跟其他众生相处的话都会产生啊。那当然我们欲界其实在论点里面有说，求不得苦呢是我们这个欲界众生的特质啊。第一个求不得苦，不管你是有钱的啊，贫穷的啊，强壮的，病弱的，那没有一个众生是能够逃离这种求不得苦啊。那对于我们的身心就有生老病死苦。那世尊其实就是会出家修行呢，我们的佛陀就是看到这个由四乘门呢见到这个生老病死苦，对不对啊？所以而发这个出离心。那在我们跟人际相处的时候呢，一定会有这一些苦啦啊。那所以也许我们会问说，既然存在这些苦，那我们要见到它的事实，那当然就要从我们自己来检讨嘛啊。那我今天在看这个一本杂志的时候，他提到那个战国时代有一个这样子的传说啊，就是战国时代呢有一个叫做魏国啊，一个叫做楚国啊，那这两个国家是邻居，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很要好，但是没过了一段时间过后呢，彼此就是仇恨啊。那所以在那个边境的时候呢，有各自都有驻守的这个叫做什么哨兵啊，是叫哨兵吗？ 哨啊，哈、啊，那个口哨的哨哈、啊，是对不起，对不起，哨兵哈、啊，就是在那里看守卫哈、啊。那其中这个魏国的不是，就是因为他们住得很遥远嘛，哈、啊，离那个城市很遥远，所以他们都要自耕自作来过生活。那两国的兵呢，都有种哦，都有种菜哈、啊。那但是呢，这个魏国的呢，就是比较勤劳。所以他浇花不是浇水啊施肥，所以都菜都长得很好。但是楚国这里呢就很懒惰，嗯，他不耕作，但是又想收获。那看到邻居这样呢，他就起了这个什么呢，怨憎会苦，然后求不得苦。那所以呢，他们其中有一些坏分子呢，就想到一个破坏的方法啊，就是半夜来给人家的菜园践踏啊。那大家都不要吃这样哈，我没得吃你也不要吃这样。但是那个魏国这里啊，他们早上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当然年轻人很想报复嘛，一样想晚上去践踏他们楚国的菜园。但是有一个长者就跟这个魏兵啊，魏国兵讲了说，你这样子其实你的行为跟他们缺德的行为有什么两样啊？那所以他为什么会生起这个求不得苦，还有呢怨憎会苦，请问大家他为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妒忌心，为什么啊？不是，我说那个楚国的兵啊，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一种啊、这种种的苦啊，所以他会产生妒忌心嘛，所以会去糟蹋别人的菜园，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那个见不得人好啊、哦？那还有呢？嗔恨心啊、哦？那请问这一种心我们有吗？有吗？哈、哦？我们也有，对不对？那这一个点，这个传说呢，他就说这个长者哈、啊、教这个魏国的兵呢，他说我们要让他们不要再来破坏我们的菜园了，不是是相同的去破坏他们的菜园，这样子是以冤报冤，永无止息，对不对啊？那这种苦就是他影响了我，我也影响他的话，这个是永无止息。所以我们一般的人的心态是这样，对不对？但是这个长者呢，教这个魏国的兵呢，他说不要以冤报冤。啊、哦，他说他们会升起这一种妒忌心，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呢，主要就是他们嫉妒我们这样的收成啊。如果是说我们帮他们有同样的收成的话，他们就不会起这样的心啦、啊。所以他说我们半夜呢去帮他们施肥、浇水、抓虫这样，所以他们果然是这样做哦，他们果然是这样做哈、哦，去半夜等他们那个楚国的兵睡着，去帮他们去做。诶，那楚国的兵很奇怪，我们都没有去照顾，为什么一段时间后我们的菜园跟隔壁的邻家的都这么好啊，所以他也就不会去破坏了。但是他觉得很奇怪嘛，对不对？那他们调查之下才发现，原来是邻国的人，不单止没有报仇，而且半夜还来帮我们浇水施肥，我就很惭愧啊，就是后来就和好如初啊，就是修好这个彼此的关系。这个传说啊，传到这个国王那边去的时候，连国王都感动，所以两国的国王也那个就是和好如初这样哈、啊。所以其实世间很多角度哈、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哈、啊。那如果是用像我们说以牙还牙哈。啊，这样子的角度呢，有时是见不到，没有，我们没有看到世间的苦的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对不对啊？那你没有找到极的话呢，其实你不断的在做，不过是在啊，在这个苦当中在制造新的苦而已啊，这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八苦其实我们就是在身心上检讨过后呢，发现有的话，我们下一步极地呢，就是要帮我们看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原因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二种苦地的分类哈、啊，运处界。五运呢，就是五种不同的元素哈、啊。这个运啊哈、啊、，skanda 就是 聚集的意思啊，就是你看这个五蕴的第二行哈，蕴就是聚集的意思，就是很多种东西聚在一起啊，聚集在一起啊，叫做五蕴啊。所以这个蕴本身就是有集合很多物质跟精神的东西。那五蕴是什么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啊。那大家看底下的这个图表，就是主要分成什么呢？物质跟精神。这个是现代的用词啦哈。那如果是佛教的专有术语，就是名跟色啊。那所以十二缘起里面的名色呢，就指我们的身心啊，物质跟精神。那精神又分成心王跟心所啊。那这个是一个方便的了解啦哈。其实在我们的身心上很难去把它一个一个切割的啦哈。嗯。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色蕴啊，这个物质的聚集呢是怎么样呢？它有一个特质就是执爱啊，或者是称为变爱啊。它有一个内容，就是为什么叫做执爱还有变爱呢？物质是因为它有体积，而且呢它会阻挡空间啊。那它可以经过，它可以透过分析啊来给予破坏啊，所以这个叫执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室哈，那因为有很多椅子跟桌子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跑步就很难跑了，对不对啊？如果要跑步的话，就是要把这些物质拿掉，所以物质本身就占有空间啊，执爱啊，有体积，有这个障碍啊。那受蕴呢，就是领纳啊，受蕴就是我们的感受啦啊，感受就是有分成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啊，就是我们内心触对境界产生的作用啊，情绪作用叫领纳啊。所以这一种其实我们会有种种的感受呢，也是我们有这个身心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所以不是说受者啊，不是说这个圣者啊就没有感受哈、啊，不是的哈、啊，他们也是有感受，只是他们不会产生什么呢？苦乐忧喜舍啊，不会产生这一种。那想蕴是什么呢？就是取相啊。那其实什么叫取相呢？就好像照相机呢哈、啊，它除了取相之外呢，认识作用呢，它还有就是建立概念、安立名言，就是给他取名字啊，不管是肢体的动作，还是给他安立一个假名啊，就是想蕴的那个定义啊。再来行蕴，行蕴就是造作的意思哈、啊。行蕴是在五蕴里面是可以说是非常难解的一个语词哈、啊。行蕴，那在佛法里面呢，这个行蕴。这个行字啊，在佛法里面是很深的一个词啊。那在五蕴叫行蕴，那在十二缘起之呢，它叫行之，无名行，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行呢，在佛法里面很多地方出现。那它的定义呢，我有写在这个白板上，大家有看到吗？啊，就是思心所啊，就是我们的意志作用啊，就是我们的心，如果是想去造作一个东西呢，其实都是这个行蕴在造作啊。比如说，我想明天要做什么啊，这个推动的作用呢都是属于行运啊。那你明天要做什么，比如说明天是冬至，对不对啊，那你当内心推动的想去思维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在这之前就叫行运。那我们把这个明天该做的事情呢，那经过过去的经验啊乃至以前啊累积的经验，那所安立的名言种种，我们想哎，冬至就是要吃汤圆，这个就是想蕴啊，这样啊、哦。那一想到汤圆就流口水了，那个乐受就起来，就叫受蕴哦，这样哈、哦。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在我们佛法里面，它是一连串的，它是一连串的啊、哦。在那个阿毗达摩里面呢、啊，哈、哦。南传阿毗达摩里面乃至我们北传的阿含经，这三个呢其实它可以在某个层次呢，某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次第来的，升起的次第，就是行运、想运跟受运啊。那就是思心所的造作，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心对境呢起了一个认识作用啊，五识啊啊，就是识啊，就是认识作用，然后有种种的造作啊、哦。 那取向安利名言，然后有种种的感受这样哈，这个是属于星朔。那星王的部分就是世运哈，最后一个。那世运呢，就是其实在阿含经它没有明显的把我们的心分成心意识的啊，这三个东西呢，心意识在阿含经是都是指我们的精神状态啊。那但是心有统觉的作用啊，在五蕴当中的世运呢，这个世啊就是明了识别的意思啊，就是了别作用啊，明了还有识别的作用啊，就是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啊产生的认识就叫世运啊，就是在这个功能当中它称为世运啊。所以那我们的心王啊到底是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前面的四个啊，色受想行当中。所以我们的心王呢是住在前面四个当中啊，也称为四识住啊。那总的来说，这五蕴呢就是我们的物质跟精神相依相待而存在啊。所以我们只要我们是一个有情啊，都不可以离开这个五蕴啊。那在佛法概论导师有跟我们提到，我有写在白板哈，最左边啊，大家的最右边啊，就是五蕴呢是详细于心理啊，心理方面的说明。所以四个是心心所，对不对啊？四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所以是详于心理的说明。那六处呢，就是生理的说明比较详细啊。那眼耳鼻舌身啊，五个是物质，意根意处呢是一个啊，精神作用。所以倒过来了哈，就是色法比较多，精神比较少啊，所以详细于生理啊。那六界的话呢，因为全部都是物质比较多啊，谈物理的比较多啊。那最后一个世界哈，才是谈精神啊。好，除了这五蕴呢，我们来看六处哈。这个处呢又称为六根啊，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前面五个是物质啊，那第六意呢就是心理的功能啊。那也许大家说，我的眼球算不算眼根？请问大家，眼球算眼根吗？不算。那不然算什么？那眼根是什么？视觉神经啊，视觉神经。所以耳根也是一样了哈，它不是这个耳朵了哈，那它是那个听觉神经啊。所以这五个前面的五个都是指这个神经呐哈，生理的官能啊，认那个能够辨别的神经啊。那又称为六根哈，都是生长的意思。所以这个六处啊，六根。有生长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因为透过这六根我们才有认识作用、哦、所以因为认识才能够产生，所以称为生长、啊、那如果没有这六处的话呢，我们对于外在的所有的境界乃至我们的心都没有办法产生认识作用。所以这个处啊，根它有生长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产生认识。那在佛法里面呢，在阿含经呢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六处或者是十二处啊。那十二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对应的色声香味触法啊，六个。然后再加产生六种事呢啊，眼事耳事乃至意事，就成为多少？十八界啊，三六十八，十八界。在阿含经呢，这个六处法门是二处法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一般我们说修行第一步呢，要收摄我们的心，就是守护什么根门，对了啊。所以在修行当中守护根门呢，六根门是很重要的一个修法来的哈。好，六界是什么呢？就是地水火风空室哈。那地呢，它不是说真的是我们的骨头啊哈，那坚硬的东西啊，所以它其实这个界啊，它是种类聚集的意思啊。那什么聚集在一起呢？就是凡是坚硬性的都可以属于地界啊。比如说骨头，请问大家还有什么是坚硬性的？骨头还有呢？ 牙齿，对啦，还有呢，肌肉，还有指甲，对不对啊？这些就属于坚硬性，就是地界啊。那水性呢，就是湿性啊，润湿性啊，就是血液啊，啊，鼻涕啊，眼泪啊，哈、啊。那火界的话呢，就是温热性啊，就是我们的温度。那还有血液里面的温度啊等等哈、啊。那风界呢，就是轻动性。那请问大家什么叫轻动性？哈、啊？呼吸算不算？算。还有呢？轻动啊，风是轻动性，轻动啊，什么叫轻动？很轻啊。比如说我们的手要动哈，我们的手要移动哈，从这里移到这里的话，这种移动性哈，轻动性都属于风界，都属于风界，好，空界的话呢，就是细缝啊，空隙啊，比如说我们的口里面的空隙啊，鼻孔啊，那个耳朵啊等等都有嘛哈、啊。然后视界就是六界不是六视啊，就是眼视、耳视乃至意视哈、啊，六视，这个又称为六大啊，六界就称为六大，构成众生自体的六种因素啊。那这个五蕴六处六界呢，是在阿含经里面就是形容我们有情身心的物质跟精神啊。那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个苦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认识自己啊。其实不是认识外面，认识自己最重要啊。那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心是这些元素所组成的话呢，其实你把这些元素拆开过后呢，分析过后呢，其实找不到一个我存在啊，佛法说找不到一个我啊，那就是这样的缘故呢，知道说是无我。那但是我们知道无我，请问我们这个身心还是牢牢的存在，对不对？那只要有这个五蕴身心、六处身心存在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苦的，因为这个生命的组成本身就是苦聚。只要我们一生下来哈，一出生出来呢，这个苦聚的身心就是有苦的了。所以当我们的身心啊，那天有一个法友跟我们在六归的时候上课过后跟我们分享一个事实哈，他说我们人都有那个身心都有那个变化期嘛，对不对啊？那也有什么生理的更年期等等。他说人生的那一个我们生理的那个变化哈，他到了某个岁数啊，就是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跟明天起身的那一个刹那哈，是相差好远的。他自己因为喜欢禅修嘛，所以他自己感受到非常的深刻啊。他说我们都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我们在身体很健康的时候，突然啊一个不舒服啊，还是一个感冒啊，可能就身体就会影响很大。有时候我们你怪别人传染给你什么都好了哈，总之我们有了这个五蕴身心哈，它随时就是会让我们感受到苦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得了，没有一个人。那既然有这样的事实，我们也一定要坦然的去接受，怨天尤人也没有用啊。那所以佛呢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我们才想要离苦得乐啊。因为我在美国，我跟大家讲过哈、啊，我有遇过这样的居士，真的，因为他的生活条件很好，他说师父我都没有苦啊，你想苦地，我说没有苦，他以为那个苦呢就是没有钱的苦啦啊，没有吃饱的苦啦啊，没有穿的暖的苦啦。我说佛法讲的苦呢，不是那一种苦。是我们的身心它什么时候要变化，什么时候要不如意啊，不可意，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主导，那个才叫做苦地啊。所以第二年我去的时候，他就不敢跟我这样讲了，可能他身心就变化很大了吧啊。所以啊， 人总是友情就是这样啊，所以佛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知苦才能够什么呢？见苦，如果不知苦的话是没有办法见苦的啦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最后一段啊，极地。那知道这样的事实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苦果的原因啊，所以极地就是这个苦果的原因啊。苦果的原因总共分成两项，一个就是祸啊，一个就是业啊，就是烦恼跟业这两项。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业啊，众生世间的苦果啊，就是上面所讲的苦地，这一种种的苦啊，为什么会不断的升起啊？那导师的解释是说，由于业集啊，就是由于卡玛啊，这个业呢就是造作的意思啊，行为的造作。那这个业啊，是为善为恶的行为啊，这个行为就是动作。凡是我们有动作的那个就叫卡玛，就叫业。那能够表现出来啊，就是带有道德不道德的这一种身体的动作呢，就是称为表业啊，就是表现出来能够看得到的。但是当我们做过后，这一些动作啊，不管是善的恶的，这些动作做过后呢，会潜留下来一些潜在的力量，这些力量是看不到的，不是肉眼看得到的，那个叫做无可表见啊，叫做无表业。所以无表业的意思就是无可表见啊，就是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啊，但是它却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啊，是物质转化过后让我们去感果报的一种作用啊，叫无表业。所以只要我们的身心有做了一些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那都是会潜留这种业力的存在。那业力的积聚呢，苦果就从这个业力的积聚而产生啊。好，我们来看第四页。但是业集又为什么会产生呢？这个是下一步的问题啊。这是由于惑啊，这个惑就是烦恼的通称啊，就是迷惑的意思啊。那因为我们内心有不良的这一种种子因素，烦恼动乱啊，所以就有业的造作啊。那有业的造作就会感着种种的苦果啦啊，所以这极地呢主要是谈惑跟业这两类。那烦恼对于业啊有两种力量，一个是发业力啊，一个是润生力啊。发业力就是不管是造善造恶都能够感召生死的苦果啊，所以由于烦恼啊间接或直接引发而起的啊。所以我们在三界轮转啊啊，不管我们是造恶业，那当然是不用说，对不对？但是其实是造善业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感召生死的哦。我们还是在人跟天嘛，对不对？啊，在善业的话呢，人天啊都还是属于轮回嘛，所以召感生死的苦果啊，包括善业的，它不是只有恶业哦，善业也算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得解脱的话，是要修清净的业啊，而不是这一种有漏的善业啊，是就要修那些无漏的善业啊。好，刮胡二，润生力呢，就是业如果造作的话呢，那就成为众生的业力啊。动作已经造作，那就是成为业力。那虽然有这种种的业力，但是一定要有这个烦恼的滋润，才能够招感果报啊。就好像种子虽然是种下去了啊，它有这种生芽的可能，对不对啊？不过如果没有水分、阳光，它是不会冒芽的。也意思是说，如果烦恼断了，虽然过去所造过的这些业力啊，业的种子还在，但是它会干枯，失去生果的力量。就好像很多圣者，对不对？他过去也许没有学佛修行以前造过很多恶业，修行人，但是他成就过后呢，他没有再造，所以过去的恶业呢，就好像没有浇水了，他也不会再长哈。所以我经常都有举一个譬喻啊，说我们就好像呢，没有学佛以前，或者学佛过后无名深重，我们都会造下一些恶的种子嘛，对不对？我经常譬喻是说，就好像我们知道玫瑰会吃人，对不对？那我种下这个玫瑰的种子，那 都撒在地上了，那我如果我不要让它长大吃到我的脚的话呢，我就不要浇水，对不对？那不种都种了嘛，那也不能挖出来啊，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你不要浇水，它就不会冒芽，也就不会长大，不会吃到我的脚。所以我们业力过去造作的话，当然我们要起惭愧心，但是也不必太过吊悔啊，追悔。那只要现在积极的修善，这个才是最重要啊。所以这里导师有讲的一个关键的用词，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生果的业种哈、失去它生长的力量呢？我想问大家，就是失去生果的力量啊，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业种哈、失去生果的力量？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呢，就是烦恼断了才会失去生果的力量，对不对？啊，如果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断烦恼的话，那个果是不是它一直都会产生啊？会不会？啊？会还是不会？会。那所以我们学佛怎么办？啊？你们都那么勇敢哦，都没有什么吗？如果我们还没有断烦恼啊，我们烦恼没有断，那一切业种它还没有干枯，那也没有失去生果的力量，那怎么办？我们坐以待毙吗？哈，造善业，修戒定慧。你看哦，这里哦，他的譬喻哦，很好玩哦。你看哦，他说种子是种下去了嘛，哈，但是它的源呢是水分嘛，它才会长，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我们的那个恶的种子已经造了。那什么是水分啊？现在要问大家，什么是水分？啊？烦恼是水，是不是？烦恼是水嘛，让那个种子会长起来，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同样的烦恼哈，因为我们说如是因会得如是果嘛，对不对？那如果我造下这样的恶因的话哈。比如说我造了恶业啊，不是杀生的业啊，杀生的种子啊，这个业种种下去了啊，我不小心杀了，那这样子业种我如果不要让它长起来的话，我就要持戒不杀生。你修这个复生的业啊，对不对？你修这个复生的善业呢，它就是跟这个业的种啊没有相应的水分在滋润它的话，它就不会长。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串习的业，我们如果自己串习这个业种能够生长的因缘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生果的力量失去。那让种子没有失去生果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必然就会感受这个苦果了啊！所以我们最好每一个人哈、要让这个烦恼的水分不滋润这个过去的业种的话，积极的止恶行善，这个是最重要的啦。因为止恶行善的话，我们就全部是善心嘛，对不对？就成为是好的水嘛，法水，它就不是那个烦恼的水、恶的水啊。那当然就不会滋润这个业的种嘛，它是让我们滋润我们的法身慧命而已啊。所以止恶行善这个标准，虽然是很容易啊，不是，虽然是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大家要记着啊。好，我们再来看底下的业哈。业呢分成业的种类哈，就是简单分成就是身口意啊这三类啊，就是依业的所依而分类啊，有这三大类。身业跟语业呢，就是口业呢，就是属于生理的动作啊，就是能够表现出来的表业，以及它能够引起的动能无表业啊，都是属于物质啊。所以身业跟语业呢，都是属于色法啊，物质。意业呢，就属于心法来的啊，意业就属于心法啊。前面两个是属于色法，那意业是属于心法啊，就是我们思心所相应的心所法。那这个是第一种分类。第二种分类就是善恶 不动、啊、善业恶业呢，这个是感召欲界生死的业、啊、是善业跟恶业。那不动业呢，就是跟禅定相应的业、啊、就是上二界、啊、色界无色界相应的业。它虽然是善的，不过因为禅定有不动的这一种、啊、不动乱的那个形态、啊、所以禅定的业呢就称为不动业、啊、它是纯善的，没有恶的。那上恶界的业呢都是属于善的、啊嗯、那就是有分成这些种业的种类、啊、那至于惑的话呢，那我们待会再继续看啦、啊嗯、我们先休息一下。